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上，垄断天然气业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讨论进一步增加将竣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供应量。米勒说，双方正在讨论的是超过东线管道原有合同的供气量，在原有合同的基础上，俄罗斯可以经过东线管道再补充向中国每年供应50亿到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说，这样俄罗斯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冬季用气高峰时供气紧张的局面。东线管道的供气合同双方在2014年签署，合同总金额高达4000亿美元。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通过东线管道，俄罗斯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东线管道也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将穿越黑龙江江底，计划在明年12月20日开始向中国供气。俄方境内的管道施工目前已经完成了94%。东线管道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离中国不远，位于伊尔库斯克州和雅库特地区刚刚开发的两个天然气田。米勒还表示，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加紧有关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谈判。他说，双方已经排定好了许多轮磋商，期望能够尽快最终敲定这一项目。中俄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上个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会晤时讨论过能源议题。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说，两国领导人当时达成一致，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完成西线管道的谈判。西线管道也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计划在30年内每年向中国供应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西线管道将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穿越新疆进入中国。西线管道的天然气来自于俄罗斯西伯利亚正在生产中的天然气田，这些天然气目前都出口欧洲市场，俄罗斯不需要像东线管道那样额外投资天然气田，因此俄罗斯积极推动西线天然气管道实施。但中亚天然气也经过新疆进入中国，西线管道仍然很难缓解中国北方用气紧张的局面。两国围绕西线管道谈判已经持续了10多年，因为价格因素至今不能达成一致。西线管道也面临生态环保人士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西线管道将严重破坏俄罗斯阿尔泰和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自然野生环境。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活动人士彼得罗夫说，西线管道穿越之地有众多的古墓，那里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化遗产，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的居民更把那里看成是圣地，但管道施工将会严重破坏那里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彼得罗夫说，与石油管道相比，天然气管道本身并不是很可怕，因为它不像石油管道那样一旦发生事故破裂会污染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需要动用很多重型施工机械，还要兴建许多附属工程以及维护和维修道路等，这些都会破坏当地山区的地质和地貌。除了西线和东线管道外，俄罗斯与中国还在讨论兴建第三条天然气管道，也被称为远东管道，也就是在目前现有的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管道的基础上再兴建一条分叉支线管道进入中国东北。俄罗斯能源部在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上散发的资料说，这条管道每年可向中国供气80亿立方米，预计可在2020年起向中国供气。两国在2015年已经签署了兴建远东管道的备忘录，但是由于价格以及从哪一个地方进入中国等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远东管道项目至今停滞不前。远东管道的天然气主要开采来自俄罗斯萨哈林的大陆架，但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缺乏深海天然气的开采技术，一些能源分析人士怀疑萨哈林大陆架的天然气开采量可能会受到限制。 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中国并不缺乏天然气供应，但面临的是供应不均衡问题。参加圣彼得堡天然气论坛的中国能源官员表示，与俄罗斯的一些天然气交易最终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最后还是取决于价格。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俄罗斯也在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来自北极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几个月前已经运抵中国。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大约三分之一的控股权。俄罗斯还期望中国继续投资入股北极其他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俄罗斯认为，中美贸易战影响美国天然气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同时正在减少煤炭的使用，这些都为俄罗斯天然气更多占领中国市场提供机会。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这次在圣彼得堡表示，中国今年的天然气需求增长了 17.5%， 到2025年时将会增长 80%。 但俄罗斯也一直把能源当成武器施加地缘政治影响。一些有影响的俄罗斯政治人物时常表示，俄罗斯可以随时关闭阀门，停止向他们不喜欢的国家供应能源。俄罗斯议会主要政党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曾经多次威胁过欧洲，俄罗斯将会切断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俄罗斯几年前在严寒的冬季曾切断过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些举动都造成欧洲国家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使天然气供应多元化。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原油供应商。中国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利在被调查之前访问俄罗斯时曾经表示，俄罗斯非常有可能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更多占领中国市场，也意味着中国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进一步加深。除了直接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外，俄罗斯也在推动新建经过蒙古的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